啊，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感谢主哈、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啊，因为下个礼拜天呢、有一场婚礼，所以我们把最后一个礼拜天的课啊挪到今天跟下个礼拜五啊来上啊。今天晚上我们将从十二章开始啊，请各位翻开启示录第十二章。上一次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年哈，过新年了，大家很忙碌，也很高兴啊。有的人呢已经把前面呢忘记了哈。已经好像接不下来了不过我们再继续讲啊，大家就有一点印象哈。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第十二章啊，就是大红龙的出现，大威安灵哈，大红龙。那其实啊，上一次我已经说过，启示录本来在十一章啊，已经最后一个号角吹了，大概告一段落了。尤其天上的殿打开，神的约柜也出现了，神的审判也开始了，本来是告一段落。所以这个十二章到十四章哈，十二、十三、十四，都是补充说明啊，补充说明。那他这个补充说明呢、主要就是在补充撒旦的来源啊，撒旦对对来啊。因为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开七印，那开七印的时候，到了第五印呢、有一个全面的大逼迫，教会的大逼迫来了啊。那这个大逼迫的来源呢、就是从撒旦来，所以跟这个十二章大红龙的出现也是有关啊。另外在第九章啊，当吹第五号的时候，约翰呢、看到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来，然后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啊打开，那么无底坑啊就冒出很多黑烟，接着很多会蜇人的蝗虫啊出现的。那这个由天而降的落下来的颗星，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这个大红龙一样的啊。另外十一章里面呢、我们有谈到两个见证人为主做见证1260天。那么在十一章的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无底坑来的兽就跟他们交战，并且得胜，又把两个见证人杀了。那么有无底坑上来的这一只兽，就是跟十二章、十三章也有关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十二章啊，一直到十四章，可以说都是在补充前面的一些重要的说明啊。这是在进入十二章之前呢我先做这样的补充说明。好，现在我们进入十二章哈，看十二章。十二章哈最主要的是两个意象啊，两个意象。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第二个是第三节。两个大意象啊。好，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天上现出大意象来。为什么说大意象？因为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在约翰来讲啊，这是非常奇妙非常大的一个意象。他说看到有一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第二节，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啊，这个是十二章的第一个意象，就是看到一个身披日头的妇人。好，那么这个身披日头的妇人是谁？啊，这个妇人呢，啊，在啊黄长老他的解释里面说，这个就是教会，啊，妇人就是教会啊。那这个教会为什么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身披日头啊，日头就是公义的太阳嘛，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啊，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公义的太阳啊，公义的日头。那么这个妇人身披日头，也就是教会披戴基督啊，穿上基督，效法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快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啊，从外表上来看，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了啊。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章里面有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所以这个身披日头啊，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效法基督啊，从外表来看呢，已经像基督了啊。好，那个脚踏月亮，我们就知道月亮哦，就是夜间的光，代表黑暗的啊，掌管黑暗的撒旦。所以脚踏月亮啊，就是掌管，把那个掌管黑暗世界的势力那个撒旦呢，踩在脚下啊。所以身披日头，就披戴基督，又踩上那个掌管黑暗世界的撒旦啊，这个教会这个时候披戴基督，脚踏月亮，然后呢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十二星啊，冠冕就是荣耀啊，代表尊贵荣耀，头上戴着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十二星啊，在旧约时代啊，也是象征的十二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以新约时代来讲啊，就象征的十二使徒啊，怎么疏导啊。那十二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数目，所以这个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呢，也就是说他有十二支派的荣耀，有众使徒的荣耀，就集中在这个教会的上面。这个时候的幕后的真教会，他身穿基督，踏住掌管黑暗势力的撒旦，他的头呢，集合了众先知、众支派、众使徒的荣耀在身上啊。好，第二节，她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教会怀孕什么意思？教会怀孕呢，就是要生产信徒啊，要生产信徒。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里面呢，都曾经说过，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保罗也说，我为你们呢，还要在受这个怀胎的苦楚。所以这个怀孕啊，怀孕呢，就是教会在基督再临之前，不断的在制造信徒，培养信徒，要把那些完美的信徒啊生产出来。可是呢，因为这个时代啊非常的艰难，外面呢有各种的逼迫灾难，世界上呢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一直来，所以信徒在这么一个艰难的时代，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圣徒、得救的圣徒，很不简单。那么这个呢，就必须教会受怀胎之苦，教会来受生产之苦啊。我们都知道哈，教会常常为着要培养信徒，他们灵命的长大、生命的长进，所以教会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付出很多的心血哈啊，看看要举办什么灵恩会啦、讲习会啦， 目的就是要培养每个信徒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以这个时代的教会为了要生产信徒，他必须受很多的疼痛，在疼痛当中来呼叫。生产之苦哈，在黄长老在177页跟178页哈，他说啊，应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在这个时代啊，教会要面临很多的灾难呢，面临很多的灾难。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道来生产信徒，就必须好像惨难的妇人受苦一样。所以一方面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信徒呢，要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信徒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信徒，成圣的信徒，一个独立自主的信徒呢，他也要面对很多的艰难，在许多的试炼、试探、磨练当中，才能够让信徒啊一个一个啊被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为了要制造完美的信徒，他必须好像女人呢、要生产孩子一样，受很多的苦。所以这个12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就谈到基督再临之前，这个教会虽然渐渐的完成，可是在制造信徒啊，产生美好的信徒的过程当中，他要面对许多的艰难啊，呼叫啊，这个是第一个意象。现在我们看第三节，他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这是第二个异象。他说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条大红龙就是撒旦啊。为什么大？这个大表示他的能力很强，他的势力很大。为什么用红龙？用红，这个红字啊，代表他的残忍，他的这种凶暴啊，所以这一条大红龙啊，就是撒旦的描述啊。我们基督徒哈、都知道，龙代表的就是撒旦啊，撒旦啊。所以尽管呢、中国人呢、很喜欢龙。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龙就是代表撒旦，用大跟红来描述这一条龙，就是因为它很有能力，它是很残忍、很凶暴的啊。七头十角，头就是权柄，七也是一个完全数，所以七头就是有完全的权柄，角代表能力。十也是一个完全数，所以十角就是有十足的能力。这一条大红龙，它既有完全的权柄，也有十足的能力啊，所以它才是大红龙。下面说，七头上面带着七个冠冕，这个撒旦用什么做他的冠冕呢？就是用七头戴冠冕，就是他夸耀的就是他的权柄了。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耶稣又说撒旦是世界的神。撒旦曾经对主耶稣说，你来拜我，我要把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统统赐给你。所以撒旦呢、他是掌管这个黑暗的世界，怪不得他是七头十角，就是十足的权柄啊，完全的权柄，十足的能力啊，有这样的荣耀了啊。好，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这个尾巴拖拉着，这个有尾随、跟随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撒旦的头头啊，就是天使长，他犯罪了。他犯罪的时候，顺便把属于他的那些 撒旦的部下哈、啊、使者一起脱下来。天上的星辰啊，那、这个圣经里面说天上的星辰就是指着天使听塞。看一下约伯记三十八章，天上的星辰就是描述天使听塞。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三十八章第七节，上到北京第七章，这是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告诉约伯，当他创造万物的时候，创造天地的起头那个时候的事情。其中啊，第七节这样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众星歌唱，众子欢呼。这里说的晨星，神的众子，都是在指的天使讲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啊，那个时候只有天使。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天使在旁边呢，非常的高兴，赞美神，欢呼了啊，欢呼啊啊！我第一次去阿根廷的时候啊，阿根廷的弟兄姊妹说啊，他们那边有一个故事啊，说南美洲阿根廷呢、创造的非常美丽，所以天使啊在旁边呢、对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独钟啊，独爱这个阿根廷呢、让他们这个环境这么漂亮啊？”说天使都这样说，那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南美洲啊，很多的草原啊，他们说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啊，这是他们民间故事的。但是圣经也是这样说啊，说晨星歌唱，神的众子欢呼。这里的晨星众子都是描述天使啊。好，我们看回来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说，他的尾巴拖拉的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这个他就是大红龙，他的尾巴啊拖拉着，就是说跟随他一起犯罪的众天使啊有三分之一啊。那么这个三分之一啊也有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当天使长犯罪的时候，天使的三分之一跟他一起啊甩下来，也就是跟他一起背叛啊，背叛。但是这个三分之一啊，也有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属于这个犯罪的天使长的这一部分的三分之一了啊。第一个看法是全部天使的三分之一背叛神了，跟这个天使长就是大红龙啊甩下来。第二个看法就是属于这个犯罪的天使长这一部分的三分之一犯罪了。那不管是哪一种三分之一，是全部天使的三分之一也好，或者是犯罪的天使长这一部分的三分之一也好，不要紧，反正呢是三分之二是没有犯罪，没有背叛啊，三分之一是背叛的。那就算呢三分之一背叛了，那我们还有主耶稣啊，我们也不怕，何况神也可以继续创造天使，因为天使本来就是被造的嘛啊，本来就是被造的啊。天使哈、也有头啊，就是天使长，魔鬼也有魔鬼头，也有魔鬼的使者，这个等一下我们在第七节第八节就可以看出来啊。所以三分之一啊跟这个犯罪的天使长一起背叛神，被甩下来啊。然后呢说龙就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这个被甩下来的大红龙就是撒旦，他甩下来之后呢，就来站在生产的妇人面前，也就是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怀孕的妇人面前呢、魔鬼啊就站在生产的妇人面前，也就是来到教会，等在教会里边，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也就是说撒旦等在教会里边，这个妇人教会 制造了一些完美的信徒啊，他等着要把它吞吃了啊。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啊第八节，彼得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就是像这样子啊。所以龙离开天上之后，来到地面上啊，就站在教会的面前，在教会里面等着要吃那些信徒了。啊，第五节，那么妇人呢，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撒旦因为等着要吃妇人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呢是很宝贵的，因为是男孩子，是将来可以用铁杖管辖万国，也就是这个教会所制造的、所培养这些完美的信徒啊，是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制服列国，可以管辖幽暗的世界，可以管辖那些撒旦的国度啊。所以这个教会所制造的美好的信徒，他们是有圣灵的权柄的啊，可以管辖万国啊。这个管辖万国，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26节27节那边说的哈，这个完美的信徒啊是非常有权柄的啊，可以制服万国。而这个万国呢，我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说过，就是一个人呢、内心里面那些罪恶的世界、七情六欲啊，那些国度了啊，这个完美的信徒啊已经可以控制啊那些情欲的事啊。但是这么一个好信徒呢，撒旦等着要吃他，所以呢他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谓被提到神的宝座，就是被带去神的宝座那边受保护，不至于啊被撒旦吞吃了。那么现在这个第五节哈，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一般的教会哈，在解释这个妇人生男孩子啊，都是解释为玛利亚，这个妇人指的玛利亚，这个男孩子就是耶稣。那么玛利亚生了耶稣，他是有权柄的管辖万国。那么耶稣呢，他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边，也就是耶稣升天了啊，是这样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啊，不但是黄长老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因为这个妇人呢绝对不是玛利亚，那当然这个男孩子更不是不是耶稣了啊。之所以会把这个妇人呢、解释为玛利亚，就是因为她所生的是男孩子，而且呢她是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就套进去了，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男孩子是耶稣，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升天了啊，这样的解释。那这样的解释是大错特错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说第五节这个妇人呢、还是第一节的妇人，也就是教会。那么教会为什么说生了男孩子，为什么信徒变成男孩子呢？为什么不是女孩子呢？原来啊，这个男孩子哈、黄长老他有一个看法，为什么教会所制造的信徒称为男孩子啊？主要两个原因呢、这个男孩子不是耶稣，还是指信徒啊。妇人呢，就是教会，教会不断的在制造信徒，而这个信徒是完美的，所以被称为男孩子。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跟中国人一样，都是重男轻女啊，所以大概都是用男孩子来代表。中国人也是一样啊，现在也许渐渐呢自由民主啊。有些是跟妈妈信，但是一般呢就是随从父亲来信哈，来起他的姓名哈。犹太人呢很重视男孩子，所以男孩子代表宝贝，代表尊贵。好像圣经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拢查甫的声哦，拢无查某的声，为什么？是强调男人的尊贵，它是属于男人这个系统。好像以前我们原住民的阿美族啊，就是女性为主哦，所以阿美族啊是遭罪进来的哈、哦，那些女人呐、啊、都是遭丈夫进来啊，也是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呢、啊。阿美族的女人呢很有势力的啊，很有势力，她管辖她的丈夫啊，所以如果看到这个丈夫不满意啊，下午回来啊，把她的衣服啊包了一大包放在门口啊，就说你可以走路了，就这么可怜的哈、啊。现在没有了，所以一般来讲，这个男孩子是代表尊贵啊，犹太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没有说撒拉生以撒，利百加生雅各，没有这样讲的，用扎波哎哈做代表，所以这个男孩子代表尊贵的意思啊。第二个，黄长德的看法就是从原文来看呢、啊，它是中性的了，中性。所谓中性，既不是男孩子，也不是女孩子，原文的就是孩子啊，原文是囡呐啊，囡呐嘛可以讲扎波囡呐嘛可以讲扎波囡呐啊，原文是孩子，不是男孩子了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看了、啊、我们才说第五节这个妇人呢、啊、还是教会，这个男孩子呢就是尊贵的信徒，宝贝的信徒。这个宝贝因为在艰难当中疼痛当中生出来的孩子当然很宝贵了，而且他有属灵的权柄可以管辖万国、啊、那至于这个男孩子、啊、为什么说被提到神的宝座，这个提、啊、中国字这个提、啊、有上下的意思啊，那就是因为这样才被误解呀、啊，说耶稣啊，被升天呐、啊，被神带到天堂去了。但是这个被提哈、哦，这个被提，因为中国字哈、哦，这个提呀、啊，提是从下面提到上面的，有这个上下的意思。但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它是被带到带，被带，被带去。被带到神的宝座。那所谓神的宝座，就是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能力把他保守住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大红龙啊，要吞吃信徒。但是呢，神当然也不容许这个艰难疼痛当中所生出来的这些宝贝的信徒啊，一个一个被撒旦啊抓走了，当然也不可以。所以这些信徒呢，有神特别的保护。神的宝座就是神特别的保护，恩典、权柄、能力，把这些已经灵修完美的信徒把它保护住了，使他不受伤害啊、哦。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也常常有这样的描述哈、哦。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十八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哦、这里说从神生的就是那些男孩子、哦、那些男孩子呢，不但可以保守自己，恶者也无法害他，也就是这个大红龙啊，也不能随便的吃。所以彼得前书五章虽然说魔鬼啊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可吞吃，可见他有软弱。但是这些男孩子是不可吞吃的啊！除了他自己保守之外啊，还有神特别的保守，神的宝座保守他。所以第五节哈、哦，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妇人就是教会，男孩子是完美的信徒，神的宝座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慈爱把他保护了。让这些好的信徒呢不被魔鬼伤害了。好，第六节，但是妇人呢，妇人还是不完全哦，这个妇人要继续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地方，被他养活1260天。虽然这个男孩子被神的宝座保护了，但是这个妇人还是不完全，也就是还没有完全呢、到完全的地步的这个教会呢，要继续受磨练，所以妇人要逃到旷野，那旷野就是受训练的地方 好像以利亚先知也在旷野受训，摩西也在旷野受训，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啊，很多旷野啊受训40年。耶稣基督传福音，先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所以这个旷野啊是代表受训的地方，继续磨练的地方。那这个妇人呢，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教会，要继续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啊受磨练，在那边呢，神特别的养活他1260天。那这个1260天，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啊，就有时候用42个月，有时候用1载、2载、半载，也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期间里面，这个教会啊要继续受磨练，但是呢，有神给他保护，给他预备他们的生活啊。所以12章啊，前面这一段哈 啊，主要就是谈到这个大红龙要对付妇人跟孩子，但是呢，因为神的保护啊。他这个妇人呢继续受磨练，而男孩子呢受神的保护没有问题是谈到这个事情啊。好，现在我们看第7节，就是谈到天上的战争了。第7节，在天上有了战争征战的弥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龙也跟他的使者征战从这里看出来弥迦勒但以理书叫做大军歹军歹军在但以理书也说明了他是天使长提赛定。天使长大概有几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弥迦勒啦、加百列啦，这就是天使长。那么加百列是文的天使长，弥迦勒是武的天使长，武的武的国强的武那弥迦勒也有他的使者，那龙也有使者，所以我刚刚说这个龙，大红龙就是天使长里面的一个，他犯罪了。他犯罪了以后，那些部下那些小喽啰也跟他跟他的尾巴一起犯罪。所以现在天使长跟一般的使者，还有龙跟他的使者在打战。那么这一句话也应验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使跟魔鬼是有阶级的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1节，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基督承认撒旦是有一个国度，也有一个组织，所以说龙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就是他的部下耶伯哈所以龙撒旦也有一个国度，也有一个组织，就好像天使也有天使长，一般的天使，撒旦有魔鬼头，还有那些使者那么在第7节里面说，天上有战争，就是灵界里面发生了一场属灵的战争，就是天使长跟一般的天使，魔鬼跟魔鬼的部下在打战在打战。第8节说，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就是龙没有得胜。这一次龙跟他的使者，跟弥迦勒跟他的使者打仗的结果呢，龙就是魔鬼了，没有得胜，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那这样说来还没有这场战争之前，天上还有他们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约伯记里面就记载，有一天神跟他的众子就是众天使在集合的时候，撒旦也来在那边走来走去。那神就问了，说你从哪里来，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就是一下是地上，一下是天上，走来走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在天堂在天上还有地位所谓地位就是还可以出出入入，进进出出有一点自由， 所以神才会问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天上往返而来，就是彼得说的哈，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可是当这一场战争之后第八节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没有了撒旦了被赶出离开天上了，被逐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九章的第五号的时候就看到撒旦坠落在地上就是被赶出天堂，不准在神的面前出入了好，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这里讲到撒旦有四个名字撒旦有四个名了第一个叫大龙，第二叫古蛇，第三叫魔鬼，第四叫撒旦魔鬼有这四个名为什么有这四个名，这个四个名都是响叮当的非常有名的。大龙在形容他的残忍，他的凶暴，古蛇在形容他的狡猾，他的弯曲，不诚实不正直。魔鬼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谎话的，说谎话不诚实。撒旦意思是敌对者，反对者。所以这四个都是魔鬼的名字，所以有时候用大龙，有时候用古蛇，有时候用魔鬼，用撒旦，都是在讲出他的特性也得性了所以刚刚说过了，大龙代表他的残忍凶暴，古蛇代表他的弯曲狡猾，魔鬼代表他是说谎话不诚实的，撒旦代表他是一对的反对者，反对一切正当的，反对一切的好的，就是撒旦。那有人就是这样子看看这个，现在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没有错。有时候说撒旦在里面又说撒旦所以这个四个名字出现了，就是代表这条龙，代表魔鬼那他用各种角色出现了各种角色出现。我记得我们台北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做陈好弟兄，不晓得还在没有小叔叔要弟的不还在是吧还在陈好弟兄他是那个以前是我们那个澎湖监狱典狱长，后来他当到狱政司的司长现在应该是退休了那第一次他跟林正雄传道我们从台南到澎湖去监狱布道其实监狱我已经去了好几个监狱讲道像湖尾云林那个桃园还有高雄的。那澎湖的监狱我是第一次去的，我那个监狱很大那都是关那些长期犯、重刑犯，大概是15年以上的那些。那个时候因为陈好弟兄是典狱长我就都跟陪着林传道还有我们三个人去那边去讲道去的时候他又没有事先告诉我，我只知道说我那个囚犯如果邀请我上去我就要去讲道我们三个人就进去那个监狱的礼堂差不多我们台北教会这个三倍大，很大那坐满了那些囚犯，刚好是夏天都当很多囚犯都穿背心都看到满身刺纹身的刺龙啦、刺蛇啦刺那些动物啦、狮子啦、老虎啦那可能是狮帮、老虎帮的那大概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三个进去了，那典狱长跟林传道就坐在第一排，我还没来得及坐下有一个那个囚犯就跑步从中间跑步出来，一直冲出来典狱长说你上台讲道， 我还没有冲上去的时候，那个囚犯呢就大喊一声：“地震！地震了！”我看到所有的囚犯都坐得直直的哈、然后就用徒手礼哦向我敬礼了。我看典狱长也坐下了，只有我一个站着，应该是向我敬礼没有错了。我就回个礼，然后就大声又喊：“恭请传道正道！”那就是叫请我上台就对了。那几句话把我吓坏了，我就存着那个忐忑的心呢、就走上台。我前面一分钟啊，第一分钟我真的有点害怕，一看下去啊，弄前面妖爷，全身啊都是龙啦、狮啦、狐啦、豹啦，都是这些了，也有吃那个女人的。我一看呢、但是从这样看上去，就好像那个整个那个礼堂好像动物园好像动物园。后来我再仔细的一边讲到，因为已经冷静下来，我一边讲到一边看，都没有看到羔羊的，没有，好像没有赤羊的大概那些囚犯也知道，如果我赤羊啊，都被人吞吃被人家围攻了，说没有羊了，都是最凶的那结束以后又来向我敬礼，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离开了。那典狱长呢，陈弟兄就问我了：“陈长老，你有没有注意看呢、刚刚那个里面的人有没有注意看？”我说：“有啊，我、前面妖孽拢恰规身拢火把塞枪规大堆。”他说：“那个刺龙的有没有看到？”我说：“有啊。”那个不是随便刺的哦。我说：“还有学问啊。”他说：“有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龙身啊，一小段。”在这个身上刺上去等到几年以后，五年十年了，他变成角头老大了，再加上一个龙头再加上去了不是一下子要洗杯洗杯你都要切几杯要用定戏怕戏我还得相当已经有一个身份了才刺全条的我说还有学问的不是一个手就吃几杯呢吃几杯用共戏一直打打我给下去到了最后他是龙头老大了就整条就刺上去了啊所以这个龙他看起来连罗马也爱龙所以怪不得说圣经说龙就是撒旦呢、没有错。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喜事的时候那个礼饼不喜欢用龙凤就是因为龙代表撒旦，所以我们不喜欢，不是怕他了，我们是体侠了，不爱我们现在也不必一定要龙凤不必一定要龙凤嘛所以龙就是代表撒旦，这四个名字第一个是大龙那古时就是弯弯曲曲我第一次去沙巴那在开山路的时候，那个弟兄在开车我看到那个牌子有一个后来一条蛇在那边我说弟兄注意这边很多蛇他说不是啦，这个是告诉我们山路弯曲啦。我说但是我们台湾用 S 你们台湾山路没有这么弯了，我们更弯了，所以我们用一条蛇可见蛇就是弯弯曲曲弯弯翘翘，所以信徒如果讲话做事弯弯曲曲就有一点像古蛇拿但业心里诚实心里正直，主耶稣很欣赏，所以古蛇就是弯弯曲曲。你看那个蛇盘在那边一直在鬼困到这里头那里弄起来头向前面我们不怕，头向后面才可怕，所以我都往挑就是这样古蛇。那魔鬼就是说谎话，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讲谎话说谎说别人一大堆，那就是魔鬼的孩子，小魔鬼。一个人如果反对善事，反对福音，反对耶稣，那个就是撒旦。所以大龙代表的是凶恶残忍，古蛇代表弯曲狡猾，魔鬼代表说谎，撒旦代表反对真理，反对真道这种人。那么这些呢，第九节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魔鬼到处在迷惑人，迷惑人离开耶稣，离开真道，迷惑人去犯罪 现在呢，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所以刚刚我说啊，魔鬼本来在天上可以自由来往，但是现在呢，因为征战失败了，就被甩下去了。好，再看看第十节，第十节。我听见呢，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那当撒旦从天上被甩下去以后，天上有大声音说，救恩能力国度全部都来到了啊！因为撒旦的势力在灵界里面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第十节的下半段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甩下去，那谁在控告我们呢？就是撒旦啊，撒旦，撒旦哈、哦，还没有被甩在地上来之前呢、啊，那假霸行为哦，弄来控告信教啊，昼夜控告啊，你看约伯记就是了，约伯记啊。有一天呢，神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啊，这么好，完全正直，离开恶事。撒旦说，你用篱笆把他包围了，难怪啊，他这么啊敬畏你啊。如果你把篱笆撤去了，也就是他的骆驼了、羊了啊这些财物哈、哦，让他毁损了，他就当面弃掉你，那就是控告，无事生非了，无事生非啊。神说好，你可以试试看，把他的身外之物都破坏掉，看看怎么样啊。所以撒旦呢就开始去破坏约伯啊，一天之间呢，牛羊骆驼通通没有了，十个儿女全部死光光。这个时候呢，约伯说，神的名应该称颂的，因为赏赐在神，收取的也在神。那么第二次撒旦又来了啊，神说，你有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虽然激动我啊，准许你去破坏他，他还是这么的纯正。撒旦又控告了，说人哈、宁可保住生命，以皮代皮，以皮代肉，就是说宁可保住生命的牺牲一切，因为一切的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嘛。如果你攻击他的身体啊，他都当面弃掉你。神说好，你可以试试看，但是生命要保留，你不能攻击他的生命啊，不能让他死了。所以撒旦就开始打击了，让约伯从头顶到脚底啊都长疮，长得很厉害。这个时候连太太都厌烦了，但是约伯怎么说呢？啊，说我们从神受灾祸，从神受利益，都应该的了，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啊。我们从神得祝福，从神偶尔受一点灾害没有关系啊，还是敬畏神。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哦，约伯记第一章里面呢，就记载撒旦一直在控告那些义人。所以这里哈、第十节说啊，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啊，那个撒旦呢已经被甩下去了。所以哈、灵界里面，只要你得胜罪恶，属灵人呢、就没有事了。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所以能够胜过撒旦，主要就是三个原因啊！不管现在，不管到将来，都一样。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逼迫的时候，就要用这三样的武器来胜过撒旦。第一个就是羔羊的血，羔羊为会啊！羔羊的血可以保守我们免受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诱惑，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身上保护我做记号。第二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也就是神的道了。我们要能够战胜撒旦呢，就是要有心中有神的道。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啊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啊，三次的大试探呢、主耶稣都是用神的道来反驳，来战胜撒旦。所以这个神的道是我们胜过撒旦的第二个武器。第三个呢，虽然到死也不爱惜性命，那就是至死忠心的继续忠心啊。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三种武器啊，我们也就能够胜过撒旦，就是羔羊的血、神的道 还有不怕死的信心啊，这三样啊就可以胜过了啊。2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为什么？因为天上已经没有魔鬼的地位了，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所谓诸天就是属灵人了，属灵的了，灵界里面住在其中的就是属灵的人，就是你跟我啊，这些属灵的诸天跟住在其中的就是那些啊灵界里面那些属灵的信徒都当快乐吧。为什么？因为天上已经没有撒旦的份了，这些属灵人住在里面的人了，再不受他的诱惑了，所以都当快乐。下面，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天和住在其中有快乐，可是地跟海，也就是属地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呢，有祸了。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既然灵界里面天上没有他的份了，那些属灵人呢、啊，他没有办法得罪了，没有办法控告了，所以魔鬼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边去。所以你看这个12章的12节、啊、就跟第9章的第1节一样、啊、那个从天坠落的心、啊、就开始、用那个蝗虫来蜇人了、啊、就是这个时期啊，也就是启示录20章哈、哦，那个撒旦暂时被释放一样哈、哦，就是这个时候。所以现在啊，他这个我们刚刚的12章12节哈、哦，说撒旦呢、啊，因为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啊，既然呢是暂时被释放，被甩到地上来了，就是他的结局已经快到了，所以就利用这个短短的期间之内啊，气愤愤的开始啊。来拿到这个地面上啊，尽他所能啊，来迷惑，来攻击这个世界，尤其是信徒啊。那以上到这里啊，就是在描述这个撒旦哈、啊、大红龙跟这个妇人跟这个男孩子的关系啊。再看13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啊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他既然呢离开天上，灵界已经被甩下来了，被赶出啊，离开天堂啊，他呢就开始来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也就是逼迫教会哦。所以啊，我们在前面第5印的时候，第5印一开啊，很多人就被杀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龙气愤愤的开始来逼迫妇人啊，妇人就是教会，因为他会生孩子。啊，所以将来要有一个时期呀、啊，撒旦一定会大大的攻击教会，不允许教会啊来公开传道啦、挂名啦、来传福音啦这些事情。所以他要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因为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妇人呢、啊，就不会生了嘛。所以撒旦呢、啊，就是要把女人呢 杀死啊。14节。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这个大鹰就是指圣灵啊，圣灵了。大鹰的翅膀就是圣灵的能力来帮助这个教会，这个妇人哦。在这个龙要逼迫妇人的时候，大鹰的翅膀啊。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嘛、哦、叫他能飞。这个鹰啊是指的圣灵，在生命记呢、以赛亚书啊都有描述啊。大鹰，鹰就是圣灵，大鹰的翅膀就是圣灵的能力来加添这个教会，叫他呢能够很快的逃到旷野去，那个地方啊就是自己的地方。那所谓自己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不是心腹装饰整齐，所以他必须继续的受磨练，在旷野的地方继续受磨练啊、在受磨练的同时呢，也是要躲避那个蛇，也就是龙了。所以13节你看一下子用龙，到14节呢又用蛇，因为那是一样的，龙跟蛇是一样的。在龙要吃妇人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帮助他能够逃到旷野去，继续在受磨练的地方来躲避那条蛇。在那里呢，一载、二载、半载。上一次我有说哈，这三个数字哈，1260天，跟42个月，跟一载、二载、半载是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期间。但是如果用1260天呢，就是好的啊，描述教会，描述妇人，描述见证人。如果用42个月，就是描述撒旦掌权，描述不好的。如果用一载、二载、半载呢，是两样通用啊，两样好坏通用啊。所以大概这个三个数字虽然是一样啊，看他怎么写，大概我们就知道他在描述什么啊。那么当撒旦要吞吃这个妇人的时候，他就被神呢保护起来，在旷野继续受训练，这样要经过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在一个最后的那个3年半期间呢，就是有限度的那个期间，神一面保护见证人，一面保护妇人，一面呢让这些撒旦呢没有办法来消灭妇人，这个是最后的关头啊。好，15节，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个蛇也就是撒旦哈，他说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蛇就是撒旦嘛，妇人就是教会，吐出水就是要把妇人冲去，要把这个妇人冲走。那么从蛇口中出来的水像河，这是什么啊？这好应该有好多的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啊，所谓蛇口中出来的水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们有带课本哈，191页哈。190页第四行，指魔鬼用恶言来毁谤教会，这是第一个啊。蛇口中的水，抓透罪那个罪哈，因为从口中出来嘛，所以代表用坏话来毁谤教会。那毁谤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教会倒下去嘛，哦，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毁谤啦、攻击的、辱骂了，通通从这个蛇的口中出来啊。有时候我们信徒啊，为了信耶稣被毁谤、被辱骂、被攻击，那个就是蛇口中的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蛇口中的水就是异端邪说啊，异端瞎搞瞎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一些异端邪说啊，就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真理的那些异端呢，也会引诱人离开教会。这个就是蛇口中的水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根据这个黄长老他的看法，这个蛇口中的水呢，就是指的大军队，大军队。我们现在看这个诗篇55篇，诗篇55篇，诗篇55篇的对不起，以赛亚书台的，我讲错了。以赛亚书59章啊，59章19节啊，这里黄长老啊，他认为这个水哈，就是指的大军。以赛亚书59章19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 修得跟那急流的河水冲来，也就是说，撒旦利用大军队，就是利用仇敌呀、啊，要把教会冲没了啊。那么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呀、啊，在古代已经发生了。那将来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一样的，撒旦就利用这个恶势力、强大的军队来反抗教会，要把教会冲走了。那个时候，谁能够把这些如同河水的仇敌把他赶走呢？就是耶和华的气，也就是神呢、啊，才有办法哈、哦，把他们驱逐掉了啊，驱逐掉。所以哈、哦，这个十二章啊，十二章十五节，这个蛇口中出来的水啊，这个以上是三个说法，一个是魔鬼的恶言辱骂毁谤，第二个是撒旦的异端邪说，第三个就是大军队的势力来压迫教会。还有一个解释，请看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所讲的是罪恶的潮流，罪恶的丢流。所以、哦、这个蛇口中出来的水，第四个解释就是罪恶的潮流。那么罪恶的潮流、哦、在各时代都不一样啊、哦，每个时代魔鬼用不同的潮流啊来冲击教会，来冲垮教会，来冲散信徒的信心啊！因为罪恶的潮流各时代流行的不一样，有时候是服装，有时候是那个言语啊，有时候是一些理论学说，不一定。但是呢，每个时代蛇都有水吐出来，目的是要把富人冲去啊，所以啊，第四个看法就是罪恶的潮流。嗯，啊，记得以前呢、啊，我刚当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男孩子流行呢、啊，流行理这个理这个头发是飞机长的，飞机长啊，就是把一个头啊理的四四方方的，可以直升机啊可以降下来的那一种啊，那什么喇叭裤啦。什么 AB 裤啦、啊、什么啊，那都是当时在流行的、啊、各时代流行的都不同。所以、哦、这个蛇口中吐出来的水啊，就是各时代的罪恶的潮流啊，目的就是要把富人冲去，要打垮教会啊。所以以上这四个解释啊，就是蛇口中出来的水啊，一个是撒旦的恶言辱骂毁谤，一个是撒旦的异端邪说，一个是撒旦的大军队大势力来逼迫信徒，一个是罪恶的潮流。这个都是妇人啊，这个蛇口中出来的水，目的是要冲去教会。十六节，那么在这个一股河流冲出来以后怎么办呢？十六节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啊，在这么危急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在前面跑，可是蛇一直在吐出水，要把妇人冲去。在紧急的关头啊，地开口，把龙口中的水啊吸进去了啊。所以哈啊，这个所谓地开口，就是神的帮助了。在紧急的关头，紧要关头啊，神会保守我们啊，就好像摩西的时代哈、啊，摩西呀 啊曾经被那可拉党人的人诽谤讲坏话攻击呀、啊，好像要把摩西呀、啊、吞吃了。那么那个最危急的时候呢，啊，地开口啊，大地震，把可拉党的那些反对的人活活的吞下去啊。来解决这一件事啊，所以哦，我相信呢、啊，虽然将来啊，这个撒旦的理论呢、啊、学说了啊，很多的逼迫都来了， 但是最后神还是会显出神迹来，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平安而退啊，不会被这个水所冲走啊。现在看十七节，那蛇就在妇人的身后，哎，对不起，十七节，容向妇人发怒，去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从这个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撒旦要攻击的顺序。首先呢，他要攻击妇人，但是妇人一直在神的保护之下，没有办法消灭妇人，所以他现在呢退而求其次，要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啊。如果把妇人消灭了，他就不会生孩子了。所以撒旦的重要的对象啊，就是教会，攻击教会，消灭教会。如果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对信徒各个击破啊，就是要把其余的儿女啊把它消灭掉。所以你看哈，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也是差不多这样啊，好像中国政府哈，当然现在两岸呢都是在大家要做好朋友嘛哈，不要讲那些事情。其实啊，真的中国大陆对信仰还是很反对的啊，就是无可否认，因为他无神论嘛，无神论。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时候啊，因为代表联总去，有四个传道去，那北京呢，那个有一个牧师啊，他就接待我们，然后他就介绍，一直介绍。那刚好那讲台前面有一个池子哈，我去哭啼啼了啊，我们就参观了。他说啊，这个明天呢，我们有十几个人要接受洗礼，我们就在这里呀、为那些十几个人来施洗，哭了就给哭了哈。那个牧师又说了，说明天呢，根据天气预报哈，有点冷，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会加热。啊，用电刷哈，啊，对，把那个水加热保温呐、那么那受洗的时候啊就不会冷，因为我们是主张全身布水啊，全身受浸啊。啊，我都笑笑说啊，啊，牧师你讲我爱心嘛呢，哦，啊，为这安尼要洗礼的人过来向求水吼，啊，可以较袂干掉安尼吼。我说你也是赞成这个全身受浸吗？他说是啊，我看圣经来看的，应该全身受浸比较对。那我说你是面向下是面向上？他说面向上了，就是好像睡觉一样把它放下去。我说好、然后他就说了，哎啊，陈长老，你是真耶稣教会的负责人呐、你要告诉你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哈、就是你们的信徒啊最不听话。偏偏要是什么长江啦、黄河那些支流去施洗，我们叫他在这里洗就好了，我们也是全身受浸呐、他们就是不喜欢，你要告诉他们呢、在河里面去施洗太危险了，太危险啊！我就问他说：“那我们的信徒啊，有没有在你这个池子里面受洗过？”他说：“就是你们真耶稣教会没有，其他都有啊。”其他都有。那我说你们的洗礼是这一种吗？他说有两种，一种是点水礼啊，我们明天呢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全身受浸的，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点水礼的，我们两个牧师主持，因为他相信点水礼，我相信全身受浸，所以我们就给他们选择了。你们的还很民主啊，还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的哈、然后他才说真耶稣教会没有在这里了。我现在说啊，非常感谢主啊。那我说，那你跟我们的教会信徒说要在这个池子里面，可是他认为圣经里面呢，就约旦河了、埃嫩河了，都是河流啊，你是个池子啊，当然他不能接受了。他说没有没有，我在这个荧幕上哦，我有一个荧幕，有山有水的哈、他就赶快用那个电动的把那个荧幕打开，果然啊，哦，要好几座高山啊，从高山有一条河流下来，刚好啊通到那个池子里面去了。他说我们如果有人呐、要活水的江河，我们就告诉他眼睛看看那个活水江河，那身体在这里受浸就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了。 所以我才问说，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有没有在你这个活水江河的池子里面受洗？他说没有啊，他偏偏要去那什么长江黄河，所以我心中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你看中国大陆要消灭教会哦，他不准挂真耶稣教会的名字，不准挂啊，不准挂。那么在乡下地方，他们就讲话都胖啊，哈啊啊，故意啊啊，把他真耶稣教名挂得高高的，用水泥啊把它粘起来。如果有人来检查，他就说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高我们拿不到啊，你们自己去拿啊，就是这样子啊。有的是偷偷的挂了，但是其实是不准挂的。所以哈，无神论的国家主要是消灭教会，因为消灭教会，教会是母亲嘛，没有教会，没有母亲就没有孩子了。可是教会没有办法消灭，所以他现在弄一个三智慧啊，自立自养自存的三智慧。啊，三智慧还是要把信徒招过来，目的其实要消灭妇人。所以你看这个龙哈，龙跟这一条蛇啊，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妇人，要吃掉妇人，要杀害妇人。可是十七节啊说，龙向妇人发怒，因为杀不掉，没有办法害死妇人，所以就跟其余的儿女征战了。所谓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些遵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了。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消灭教会，如果没有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各个击破，一个一个来害信徒，来杀害信徒。那么要怎么样啊？这个龙要怎么样去杀害这个龙啊？这个妇人的儿女呢？也就是接着十三章这两只手啊，这个明天早上啊，我们再根据十三章来看，这两只兽就是要逼迫妇人的孩子，妇人的孩子，也就是要逼迫信徒的撒旦的工具。所以龙跟十三章这两只兽是三位一体啊，是三位一体，目的就是要消灭妇人，消灭孩子，也就是信徒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的这个十二章啊，是大红龙。明天我们十三章所看的是大红龙的两个搭档，两个这个跟他合作的两只兽，目的都是在对付信徒啊。这个我们明天早上再进入十三章。那么晚上啊，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能够先把十三章读一读，我们明天早上啊再来学一学这个十三章这两只兽到底是什么啊。好，以上我们到今天晚上到这里哈。一起来唱诗169首。169首。